开我哋嘅心，让我哋听得到你嘅教导，明白你嘅教导，要去应用出嚟。求你继续系对我哋说话，引导我哋走我哋嘅人生路。我哋好需要你，我哋好需要明白你，更加需要明白你嘅话语。今求你同我同在，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求，阿门。请坐。嗱，如果你哋上几星期仲喺度崇拜时，你发觉我都唔喺当中，因为雷牧师就去咗魁北克嗰度，同佢个女啊嘅家庭嗰度嚟一齐系相聚。咁佢太太阿师母咧 Judy 就会好快翻嚟噶啦。我哋都系好挂住我哋呢个威灵顿教会嘅大家庭。咁其实继续。为到师母的不舒服和家人来到祷告。过去的几星期呢牧师都是讲这个大卫一生这个系列。都是讲大卫和拔士巴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都有Win 牧师都有提过嘅，今次咧就雷牧师嘅讲道咧，系关于大卫同佢嘅先知拿单嘅对话。讲翻几星期前啦，有个朋友请雷牧师去屋企，佢享用一个色香味俱全嘅慢火烤羊肉嘅大餐，哇！啲肉汁咧好，肉嫩多汁，真系好滋味。咁咧，雷牧师都实在食得过太多啦。咁今日牧师又讲到咧个故事，都系有包括友谊、烤羊肉同埋喜乐。今日雷牧师个题目咧就系话，个题目系唤醒一个被罪印落的灵魂，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那里。咁上个星期日呢，牧师就讲到大卫同拔士巴的事件。咁今日雷牧师就聚焦是讲第十二章大卫同拿单先知的对话。究竟神怎样是唤醒一个被罪烙印的灵魂呢？咁喺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一至九节。耶和华派拿单先知去见大卫，拿单对大卫说：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富人，一个贫穷。富人拥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自己买来养活的一只母羊羔外，什么也没有。他让他跟自己的儿女一起长大，他吃什么羊也吃什么，他喝什么羊也喝什么，甚至让他睡在自己怀里，就像他女儿一样。一日，富人家中来了客人，他舍不得拿自己的牛羊款待客人，却宰了穷人的羊给客人吃。大卫听后非常愤怒，对拿单说：我凭永活的耶和华起誓，做这事的人实在该死。他这样做真是没有半点怜悯之心，他必须偿还那穷人四倍。拿单对大卫说：那人就是你。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这样说：我高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从扫罗手中救你，将你主人的家业和妻妾交给你，把以色列和犹大的 各权赐给你，倘若还不够，我会再加倍地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我的命令，做出我视为可憎的事呢？你藉亚扪人的刀杀了客人摩利亚乌利亚，把他妻子据为己有，因为你藐视我，把客人乌利亚的妻子据为己有。从今以后，杀戮流血的事必永不离开你的家。Win 牧师上星期就讲翻大卫同拔士巴嘅所犯嘅大卫所犯嘅奸淫罪同埋杀人罪。咁我哋咧就系知道拔士巴就怀咗孕，佢为咗就掩盖呢个罪行咧，大卫就将乌利亚从战场嗰度召翻嚟，希望佢同妻子同房，就误以为呢个孩子系自己嘅。但系乌利亚因着对战场上嘅战友嘅忠诚，佢拒绝翻屋企同妻子同房。咁大卫唯有将乌利亚再拱佢翻去前线嗰度，策划去害死佢。拔士巴为丈夫守丧之后，大卫就将佢接入宫里边为妻，加入佢自己众多嘅妃嫔嘅行列。虽然大卫违背咗十诫中起码七条，但佢以为自己嘅罪行已经被佢遮掩咗。佢活喺自己所编织嘅一连串嘅谎言中，唔系一两日嘅时间，而系最少九个多月。乌利亚拔士巴的丈夫刚刚战死沙场，大卫就很合法地将他娶一个寡妇为妻，他没有犯奸淫罪。拔士巴现在怀了孕，怀了他们的孩子，这些正如好像诗篇十篇十一节那里说，他心里说，神已经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其实大卫是一个愚顽人。直到十一章第二十七节那里说什么呢？然而大卫的所作所为令耶和华十分不悦。虽然耶和华保持沉默，但是神没有缺席，他亦不会被蒙蔽。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至八节那里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本性杀种的，必从情欲收取败坏的恶果；顺着圣灵杀种的，必从圣灵收取永生。又话睇到大卫嘅所做嘅一切，佢嘅企图、诡计同埋佢嘅恶行。咁上帝点样去唤醒一个被罪烙印咗嘅灵魂呢？雷牧师用四个重点嚟讲。第一点就系神嘅话语，我哋要聆听、信靠同埋信服。在第十二章那里，耶和华和他的话语贯穿全章。在适当的时间，耶和华就搲住了大卫。在大卫犯奸淫罪九个月之后，很可能那天正是拔士巴生出他们的仔出来。咁先知拿单就出现了在大卫的门前。看起来好像很残酷，其实神的介入是一个恩典。拿单是神差派来揭露大卫的罪行，若果不是这样，大卫就会一直沉溺在罪中，永远得不到赦免。其实大卫已经在罪的阴影痛苦中度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光。如果你以为大卫那一年是好好过的话，麻烦你看看诗篇第三十二篇，那里提到大卫写的，过犯得到赦免，罪恶被 遮盖的人是有福的。第三节那里，我默然不语，拒绝认罪的时候，就整日哀叹而身心疲乏。第四节，他讲到神的手昼夜重压我，我的精力如水在盛夏中枯干。虽然大卫不择手段地夺取了他不应该拥有的东西，但他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过喜乐。他夜夜失眠，神差遣拿单来，是对大卫一个极大的恩典。拿单陈明一件案件，以陈明按一件案件来到见大卫王。当时以色列王是最高的审判官。其实拿单是用着一个比喻来到陈明所发生的一切事。我们来重温这个比喻，就是有一个有钱佬，他拥有大量的牛群、羊群。又有一个穷鬼，他只是得一只很小只的母羊，他跟啲仔女一起嚟到育养呢一只羊仔。佢哋食乜嘢，嗰只羊仔就食乜嘢；佢哋饮乜嘢，嗰只羊仔就饮乜嘢。嗰个穷人仲将嗰个羊仔系摊喺佢个怀里边，佢就当嗰只羊仔好似佢个女咁嚟到看待。就好似那隻 羊仔就好像拔士巴一样。有一天有个客旅来探访这个有钱佬，那个富人他不舍得将自己的羊群那里拿隻羊出来宴客，他反为就抢了个穷人那隻羊仔来到劏了他，来到给那个客人吃。就好似大卫夺去咗拔士巴咁，咁呢个有钱佬就违背咗犹太人嘅款客之道，佢亦都违背咗神嘅律法。大卫听到呢个比喻咧，就怒火中烧，佢打断咗拿单讲嘅。因为他看穿了这个有钱佬的冷酷无情，他立刻宣告这个人该死，他没有怜悯的心，他必须偿还四倍。其实大卫是熟悉神的律法的，他直接引用了出埃及记那里惩罚的条例。大卫有一个追求公义的心，但是他定了那个有钱人的罪的时候，他也都同时定了自己的罪。很多时候我们会批判人家，其实在其中很多次我们无形中都是批判自己的。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七节上那里讲，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这个时候大卫不再是被称为王子或者君王，而是一位普通人。你能够想象拿单当时的处境吗？他奉神的命令向全国最有权势的人传达责备的话语。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大卫表达了他想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的心愿，拿单就满心地支持他，因为拿单是他的朋友来的。但是拿单对上帝和对上帝的话语就非常之忠诚，比对大卫的忠诚更多。当耶和华说话的时候，拿单传达这个信息，就是大卫不可以为神建造殿宇，反为神要为大卫建造殿宇。在第十二章，当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就传达了责备的话语。如果拿单是 大卫真正的朋友，他不会纵容大卫犯罪的，他会直斥其非。拿单是一位很勇敢的朋友，他敢说出真相。箴言27章6节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你又是不是对你朋友都有这个忠诚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想直斥我们朋友 的恶事，其实我们不知不觉中就纵容了我们的朋友犯错了。在撒母耳记下12章7至8节，耶和华就讲返他怎样赐下恩典给大卫，而大卫就不当这些恩典是什么的一回事。神呢赐给大卫尊严，神说，我高立你作以色列的王。神赐给大卫保护，神说，我救你脱离扫罗的手。神亦都赐给大卫产业，神说，我将扫罗的宫殿赐给你。神亦都赐给大卫权柄，神说，我将以色列和犹大的家赐给你。神亦都赐给大卫应许，神说，我还可以赐给你更多。本质上耶和华是在这里说大卫，我是一位有丰盛慈爱慷慨无限的主，为什么你藐视我的话语？为什么你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为什么当耶和华和耶和华的话语没有到呢？我们都要需要花时间来看看第十二章九至十节，请听。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藐视我的命令，做出我视为可憎的事呢？你藉亚扪人的刀杀了客人乌利亚，把他的妻子据为己有。因为你藐视我，把客人乌利亚的妻子据为己有，从今以后杀戮流血的事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藐视耶和华的话，就是在耶和华眼前行恶，那即是嘲笑藐视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当作无关重要。对神的话语，我们要聆听、信靠和信服。那我们怎可以听见神的话语呢？我们可以透过朋友的劝告、预言、牧师的讲道，或者在博客中听到。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要透过每日去亲近神，做灵修，聆听神的话语。在2011年，加拿大和美国进行了一项大型的研究，名为门徒生命转化评估。5000位基督徒来接受访问。个问题就是说，怎样造就忠心的门徒，关键因素是什么？其实答案就是要经常定期地读圣经，因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神的话语能够每日塑造我们、挑战、纠正，或者是激励我们。如果我们想追求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就要聆听上帝的话语，信靠祂，并且遵行神的旨意。其实我们拥有很多神的话语的，圣经有66卷那么多，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真正来到阅读、倾听、信靠、 遵行神的话语呢？抑或将神的话语摆在书架那里封尘呢？又话藉住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直斥其非。第九节下边嗰度讲，你用刀杀了客人乌利亚，娶了他的妻为妻，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佢。神讲，大卫，你身为君王，你应该保护你的百姓免受权势的欺压，而你居然是犯下了滔天大罪，你摧毁了其他人的生命和他们的人生。神指出大卫利用自己的特权来到夺走了拔士巴，并杀害了他的丈夫乌利亚，他是大卫最信任的战士之一。跟着大卫就掩盖了这些罪行，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那大卫的恶行有什么后果呢？什么的怎样的惩罚才为之公应呢？在本个月满月的前一日，就是沉鱼月。他和这班朋友呢，看看那个图片呢，就是去钓沉鱼。那牧师很开心。沉鱼是濒临绝种的一种鱼类。如果你钓到这种鱼呢，应该就是扔回落个河里面。那我有位朋友很蠢地问，如果我把啲沉鱼带走，咁啊会点啊？有咩后果啊？那个响度咧就碌大眼咁话，吓咁佢哋就会唔会收我哋嘅钓鱼工具啦，我哋只船啦，就禁止我哋再去钓鱼。呢条船值$20,000+嘅，咁后嚟雷牧师喺上网嗰度就揾到，如果拎走一条沉鱼呢，可以面临3年的监禁和罚款$1,000,000。哇，一条鱼罚得咁厉害。咁样如果一个犯罪得罪神，咁又要付出乜嘢个代价呢？喺撒母耳记下12:10-14，咁大卫宣判审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他轻看神的话语。神大卫犯罪的后果就是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他至少有三个仔死于刀剑之下，暗恋阿沙龙和阿多尼亚。邪恶将从大卫的家那里兴起，阿沙龙就他的仔就是反叛他的领导。第三样，他的邻舍将会在公众面前夺走他的妻妾。阿沙龙的仔，阿沙龙他的仔在屋顶那里同他同大卫的妃嫔在同寝，使到众人都看得到。还有就是大卫同拔士巴所生的仔一定死了。这样算不算太严厉呢？我们得罪了其他人，又应该又要付出什么代价呢？耶稣说，心里动淫念的就是同犯了奸淫罪，怀着怒气不放的就是如同犯了杀人罪。当你对人家的成功产生嫉妒，或者贪恋人家的财物，或者讲人家的坏话，讲人搬弄是非，或者是重伤人哋，咁又要点罚法呢？雅各书话：我哋嘅舌头满咗害死人嘅毒气。第二点，第二个重点，雷牧师就讲系上帝嘅期望，就系我哋悔改，并且修补我哋同神嘅关系。当扫罗王被撒母耳指责的时候，他为自己的过犯找藉口， 推卸责任，在撒母事记上十三章那里都有提过。当撒母耳先知撒母耳问扫罗为什么不等到他来，等撒母耳去献祭而自己去献祭呢？因为王去献祭是得罪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扫罗王呢就说，哎，啲人啊，个个呢就离开佢啊，而且呢你又冇准时嚟到出现，嗰啲非利士人又喺度算上嚟攻打我哋，咁扫罗话佢要去献祭求神去帮助。其实佢咁样反应系好似一个蠢人咁答。箴言一章七节讲，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愤悔。箴言十七章十节话，一句责备话深入明哲人的心，胜过责打愚昧人一百下。愚昧人拒绝劝告，他不去纠正，拒绝受责备，他以为自己是啱的，是被人误解，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还当自己是成为一个受害者。但是大卫又怎样回应耶和华的指责呢？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的认罪是简单直接，他不否认，没有找藉口，他不反驳，他也都没有轻描淡写地来到淡化自己的罪行。为了回应拿单的指责，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四节那里说，我犯罪得罪了你，这个你是指上帝，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大卫承认他是得罪了耶和华，在耶和华的面前犯罪，行了邪恶。所以当神责备他的时候，他觉得是啱的，是正当的，而神对他的审判亦都是公正的。大卫认罪的时候是着重罪的核心，他得罪了的不单止乌利亚和拔士巴，这些都是其次，最重要的就是他叛逆了耶和华。若果大卫没有背叛神，他守神的诫命，他根本不会犯下奸淫罪和谋杀罪。愚昧人不去处理他的罪行，去认罪悔改，而智慧人呢就会谦卑自己，真诚地在尘土和炉灰中来到悔改。再讲翻嗰行乜嘢系嗰个大型嘅研究，乜嘢能够造就忠心嘅门徒？个答案系认罪同埋悔改，呢个系最紧要嘅因素个关键。嗰啲经常认罪悔改嘅人，佢哋会喺门徒嘅生命上成长，佢哋能够活出基督嘅样式。我们有没有每天都要去练习向神悔改啊，向神认罪啊？本星期雷牧师呢就有看过诗篇第十五篇，耶和华就光照他一个罪，那里提到义人不出言毁谤朋友。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某人做了些事令他有怒气，有批判的态度。雷牧师觉得自己就好像个愚顽人咁，拒绝遵从神的话语，但亦或他会去悔改来作出改变，认错呢？大卫的悔改，耶和华立即赦免他。其实得蒙赦免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拿单对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耶和华对大卫的审判虽然严厉，但是满有怜悯， 按神的律法，大卫的罪是应该被处死的，因为他藐视神和藐视神的话语，当神没道。但耶和华他免去他的死罪。为什么耶和华要处死不处死大卫呢？唯一的答案就是在出埃及记34:6那里，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耶和华会赦免的，我们的罪若我们肯承认又悔改，神是会赦免我们。但是这样 不是意味着我们没有后果去面对，只有愚顽人是 对罪抱着轻率的态度，当耶和华审判的时候就后悔得太迟了。第三个重点就是神是公义的，我们要降服和敬拜。大卫和拔示巴所生 的孩子病了，大卫就在自己家里面谦卑自己，俯伏在地那里为孩子寻求耶和华，敬拜祷告和禁食。大卫的神仆不明白为什么大卫王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听到拿单的从耶和华那些的责备，这样那个婴孩就夭折了。但是大卫为什么又不悲哀呢？咁大卫就解释，佢个 BB 未死嘅时候，佢恳求耶和华怜悯孩子，希望神会回心转意。但系个婴孩系按住预言第七日死咗，仲未嚟得切系起名。咁啲神仆咧就担心，哎呀，当大卫听到嗰个婴孩死咗，会唔会作出傻事呢？但是大卫却起来洗澡更衣，离开家去前往会幕那里去敬拜耶和华。大卫对耶和华的渴慕是超过对食物的需求，他敬拜因为耶和华是同他同在，才找到真正的喜乐。正如他在诗篇16:11那里写，他讲到耶和华，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咁大卫啲神仆唔明白，佢点解个 B B 死咗，咁大卫居然就唔去喺尘土嗰度打滚，而是起来去敬拜人家禁食，他就烤羊肉来吃呢？大卫就答了，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禁食哀哭，因为我想耶和华会怜悯我，让孩子存活。那孩子既然死了，我又何必禁食呢？我将会去到他那里，但是那个婴孩永远都不会回来我这里。大卫承认了神在生死上的主权，是的，神是在我们的生和死那里来到掌权。大卫也知道神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主，或者神会因奇妙恩典而收回他公义的审判，但当神按主权成就拿单的预言时，大卫明白到自己必须向前看，在永恒那里他将会见到他的仔。耶和华已经赦免了他了，并且施行了公义，大卫仍然活下去，他的罪不会成为他生命的定义。而魔鬼呢，就想大卫的余生都陷在这个悔恨当中。神迹让大卫修复了他和他的关系，也都继续领受大卫不应该配得的恩典。第四点就是主的恩典，我们要领受， 并要有满有喜乐。大卫经历了神的恩典，他得着神的安慰后，他就去安慰他的太太妻子拔士巴，神又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大卫给那个儿子起名为所罗门，意思就是神是他的平安，或者是神呢修复了他们和大卫的关系。即是说大卫感谢神与他同在，同埋赐给他平安。其实大卫和拔士巴都担心他的仔会受到咒诅，神又好恩慈，咁又差遣拿单嚟到佢当中，话神系喜爱佢嘅仔，就会赐俾佢个名叫做耶底底亚。耶底底亚嘅意思即系话耶和华爱佢。我哋睇到神真系对我哋有无尽嘅恩典，耶和华亦都确认咗佢对呢个孩子嘅爱。神已经拣选了这个仔所罗门为下一位的君王。尼赛亚最终是由这个仔和他的后裔当中而来的。并不是这个家族的行了什么义，其实他们的血脉里面充满了缺陷，充满了罪性，而是单单耶和华的恩典，神会成就他的应许。罗马书三章十至十一节那里讲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人明白，没有人寻求神。罗马书三章23至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就被无条件称为义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讲，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和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在这几段圣经那里，我们知道我们其实都是犯很多罪，我们都是有很多的缺陷。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向神认罪悔改。这个世上真的如圣经所说是没有义人的，连一个都没有。我们个个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会通往这个赦免和复原的路上。当我们去聆听神的话语，领受被指出的罪的恩典，在犯错过错当中来到悔改，同埋修补我哋同神嘅关系。咁呢条路，观物论你走过一次，亦或几千次，呢个系唯一途径，我哋去领受神嘅恩典。喺当中，我哋先会得到我哋得到嘅喜乐。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悔改，信服神。神是不会轻看一颗痛悔的心的。因为圣经都讲到，他说神啊，一个痛悔的心，神是不会轻看的。 在诗篇51篇，大卫呢都有个反思和祷告。我们看下第一节那里，诗篇51篇第一节，他就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的极大的慈悲抹去我的过犯。第四节，我犯罪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做了你看为邪恶的事，所以你责备我的时候是正当的，你对我的审判是公正的。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做一个纯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第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